堂课是要看如何为慕道友祷告。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关于怎么样去接触慕道友，怎么样去跟他们做朋友，怎么样跟他们来分享这个福音的内容。那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方面呢，可能是我们前面所提的这所有的步骤的一个基础，也就是我们应当怎么样借着祷告来带领慕道的朋友，或者说怎么样借着祷告来使神的恩典能够临到他们的身上。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段经文是我们谈到为慕道友祷告的一段圣经的基础，也就是说圣经上有这样的命令，我们需要来为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代祷。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大家同声开口来念。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好，这段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劝勉。那么在前面保罗提到在以弗所教会有一些假教师出现，这些假教师呢就在引诱人来偏离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的真道。那接下来保罗他就提到这个祷告的需要，所以保罗就对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这里保罗是，如果你看原文的次序，他说首先第一啊，那这个第一就是 first of all， 可以指一个系列的第一件，或者说我们知道一系列的事情的第一件事物啊。但是呢，这个第一也可以指就重要性而言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在这里保罗说第一，有可能这两方面的意义都有包含，因为我们刚刚说了第一章保罗提到有 假教师，也就是说异端传异端的人来干扰以弗所的教会。那接下来现在保罗提出的劝勉，你可以说他首先提出这个劝这个等于说极力的劝提摩太要祷告，但是也可以说他为什么先提出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就重要性而言是最重要的。所以呢，祷告保罗讲到这些假教师对教会所造成的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异端在教会所带来的这个引诱，针对这样的问题，保罗首先最重要的他告诉提摩太，也就是说他极力的劝提摩太要做一件事，就是要祷告。那所以呢我们从这劝勉本身我们可以看见，祷告呢是在我们基督徒的侍奉，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有能力去传扬神的福音，领人来做基督的门徒，最重要的我们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祷告。我们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布道家格里汉牧师，有人曾经问他说，你布道成功的秘诀何在？格里汉的回答，他说，我成功的秘诀有三个，就是祷告，祷告，祷告。所以我们看见格里汉的布道，如果大家听过的话哈，我现在想起来有人跟我借那个 tape， 我都还没有去找出来。我们家有录了一次格里汉的布道，他的布道非常的简单，如果大家听他的布道，他从来不讲一些花俏的东西，他也没有很多动人的故事，他的道就是很平铺直述的，就是把耶稣基督降世拯救罪人，以及神将来的审判，以及最末了神的国度，他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你就是看见每一次他的布道会，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台前决志要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所以我想格雷汉牧师他很清楚，他要能够有效的来履行这个布道传福音的托付，只有一个唯一的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祷告。所以这是他对别人问他布道成功的秘诀，他就是很简单一再的重复的强调要祷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这个我劝你啊，这个是一个很强的极力的劝提摩太，最重要的最首先的要祷告。好，那接下来他就用四个词句来描述祷告。他说恳求、祷告、代求、祝谢。那么在这里保罗用这四个词汇来描述祷告是包含祷告的各种的形式。有人认为这里保罗只不过是重复使用同义词，就是说前面所用的恳求、祷告、代求只是同义词，意思就是说基本上是相同的意思，类似相同的意思，保罗只是一再重复来加以强调而已啊。但是呢，更可能的是这几个词本身还是有一些些微的差异，就在它的意义上有一些些微的差异。那保罗他用这些不同的词汇，他是还是有这种借着这个些微的差异，他要把它们做一个区分，来表达我们的祷告应当包含各种不同形式的祷告。那首先就是恳求，恳求这个字是指我们为别人特殊的需要来代祷，或者说为别人特殊的利益而向神祈求。所以恳求呢是指很特殊的把别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因此这个恳求不是笼统的，而是就是详细的说出是什么样的需要，为别人哪一方面的需要，哪一方的利益来向神祈求。那祷告这个字就是比较一个一般的用词，就是比较一般性的讲到祷告。但是呢这个一般性的用词在这里也是含有把别人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把别人带到神的面前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在祷告中为别人带到，借着祷告把别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神的祝福和眷顾临到这些我们带到的人身上。但是这个是比较一般性的，主要就是说把人带到，在祷告中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们可以领受神的祝福和眷顾。代求呢这个字 本身提供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就是来到一个君王面前来向君王祈求啊，所以代求这个字 intercession 啊，是好像到君王面前来向君王祈求，而这个到君王面前的祈求是带着紧急或者说紧迫性，是有一个 urgency 啊。我们看到啊，所罗门王他向神求智慧，然后圣经就记载有两个妇人就到他面前来求他判案，因为这两个妇人都生了一个婴孩，但是其中一个孩子被压死了，两个人都说那个压死的孩子是对方的，活的孩子是我的，这就是把这个案件带到君王面前，但是有一种紧急性啊，要君王来向君王祈求能够得到君王的这个恩免。那么但是同时呢，这个祈求这一种代求到君王面前也是一种放胆到君王的面前。如果大家记得以斯帖，以斯帖是亚哈水鲁王娶他做王后，但是呢按照当时的规矩，如果国王没有招他进宫，他私自进宫，那这就是要被杀。但是因为哈曼他设了一个诡计要杀害犹太人，于是以斯帖的养父莫迪改就要以斯帖到亚哈水鲁王面前去替他的同胞祈求。那以斯帖就告诉莫迪改，他已经30天没有蒙召进去，如果他进去就要被杀，除非国王伸出他的金杖表示恩免。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种代求是好像到一个君王面前是带着紧迫性，而且是放胆的到君王面前来祈求。那神好像是一位君王，我们为别人的代求呢就含有这样的一种紧迫性啊。那这个紧迫性特别是表明我们对别人的关切，而特别是关乎别人所受到的苦情和别人所受到的困境啊。我们看到别人正在困苦当中，我们就到神面前来，到神这位大君王面前带着紧迫性而且放胆的来为别人来代求。那这个是代求啊，这个字本身含有的意义。但是除了恳求、祷告、代求，这些好像都是在为别人代祷。那么保罗还提到感谢，换句话说，在我们前面的恳求、祷告、祈求，在代祷的时候，我们要常存感恩的心来向神祷告和祈求。那么常存感恩的心来向神提出我们这样的祈求是表示如果我们所求的，我们知道我们所求的是按着神的旨意来求，那我们就可以期待神一定会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因为神应许我们说，我们如果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他就要为我们成就。奉耶稣的名就是按神的旨意啊，所以如果我们按神的旨意求，我们就可以期待神一定会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因此我们就可以在祈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献上我们的祷告，也就带着这样子的感恩的心期待神按着他的旨意来成就。当然是按神的时间啊，照神的时候、神的方法。然而我们虽然才刚提出这样的祈求，我们就已经可以为我们所求的，神会在他的主权、他的旨意和他的时间和他的方法来成就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向神献上感谢。所以这是保罗用四个用词来描述我们应该有这样子各种形式的祷告。那么祷告是为什么人来代祷呢？接下来保罗就指出我们是要为万人，首先他说是为万人。 这个万人呢，我们从中文来看，就是好像指所有的人，这所有的人就是这世上所有的人，万人。但这个字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对不起，希腊文的意思呢，除了是指所有的人，还包含一种含义，就是指各种的人 ，all kinds of people， 啊，所有的人，但是是所有的人各种各样，各种各样。那么从这个接下来的下文说，神愿意万人得救，啊，不愿意。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说在只有一位神，也只有一位中保。所以从接下来这样子的叙述下文来看，这里为万人的祷告，为所有各种所有种类的人祷告，这个万人就是所有种类的人，为所有种类的人祷告，显然是为他们的得救祷告。如果我们在上下文里面来看，这里最主要的是为所有的人的得救来祷告。那么我说这个万人是指所有的种类，所以接下来保罗就提出所有的种类当中的一种，就是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我们人有不同的种类，有执政的，有这个有在做就是说做百姓受管辖的，那么也有就是说各样的行业，不同的行业，医生、护士、老师、商人，各种的种类。所以那个万人就是各种的种类，而接下来保罗就提出其中的一种，就是君王和在位的。所以保罗就极力的劝提摩太要祷告，要为各种类的人祷告，而主要是为他们的得救祷告。然而在各种类的人当中，保罗在提出其中特别的一种，就是君王和一切在位的。那这个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用我们现代的话，就是这些执政掌权的，就是政府的官员，政府的官员，包括君王和大臣、臣宰。那么以民主国家来说，包括总统和他的内阁等等，那这些政府的官员，当然从上到下，也包括地方的官吏，也包括譬如说警察，这些也是属于政府的里面的各个阶层的官员。好，那所以保罗就说要为君王跟一切在位的人这一种 类的人来祷告。同样我们从上下文来看，为这一种类的人祷告，一方面也是为他们的得救来祷告。除了为他们的得救祷告，接下来保罗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呢也要为他们的治理来祷告，也就是说他们的执政，为他们的执政，为他们的治理来祷告。那为什么要为君王跟在位的来祷告，那个目的何在呢？接下来保罗就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如果我们从希腊文的次序来看，首先是讲到为执政掌权的人祷告的目的，首先的目的是使我们可以平安宁静的过生活。所以那个平安无事是在前面，为执政的掌权的人祷告，首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可以平安宁静的来度日。那么这个平安宁静的度日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我们现在只是字面来看，我们就会把它想成最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可以享安舒的日子。因为如果政府的这个执政能够做得好，那么当然社会上也不会有什么不法的事情发生也不会有各种政治上的混乱，那么我们就可以平安无事，我们就可以好像享安宁，享福乐。从保罗他自己的生活来衡量，这里所谓的 平安跟宁静，不是指可以过一个受保护的生活啊，不是指我们好像就活在象牙塔里面，我们可以过一个受保护的生活。这里乃是指免于骚动，就是在社会上的秩序，社会的秩序能够维持得好，免于骚动，以至于拦阻了传道的事工。从保罗他的生活来看呢，平安宁静的生活就是指能够有一个好的社会秩序，不至于产生各种的骚动，以至于拦阻保罗他传道的事工。所以这样的一个祈求的目的不是一种自私的目的，不是我们很多时候今天基督徒我们因为受世俗的影响太深了，我们所要求的就是一种自私的，我要过一个好生活。保罗在这里说使我们可以平安宁静的过日子，不是一种自私的目的，乃是唯有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当中，教会才可以不受拦阻的去履行神给他所托，神所赋予他的使命和责任。只有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教会才可能不受拦阻的来完成神赋予教会的使命，也就是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以及神赋予教会的责任。所以接下来就提出那个责任。那我们看保罗他的一生，他就一再经历这样的益处，就是如果政府能够维持社会的秩序，那么就使得保罗的传道，他的传福音传道事工就可以不受拦阻。那在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一生受到他一再曾经一再受到这样的益处。我们看见当他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有一个银匠叫做迪米丢是当时他们所拜的这个戴安娜，就是戴安娜女神的这个庙。那么这个银匠迪米丢就是带头就起了一个暴动，就反对保罗。那么但是结果那个城里的书记以弗所城中的书记就安抚了这些人，他对他们说了一番话，他们今天这样的暴动是没有理由的，如果你们有什么事情有不平，你们可以到这个罗马政府去提出控诉你们这样子任意的暴动是会受到政府的这个制裁。所以他这一番话就使得这个群众的暴动就止息了。于是20章第1节就提到，在这个宁静来到之后，保罗他就可以把以弗所的这些门徒再招聚来，然后劝勉他们，之后他就离开以弗所，就往耶路就打算再回到耶路撒冷去。如果这个书记，这个以弗所城的书记没有来把这个暴动平抚，没有把这个社会的秩序来安抚，那么保罗就不可能来在他的传道事工上，他不可能再一次跟门徒聚集，并且给他们最后的劝勉，然后才离开以弗所。那么除此以外，我们也看到保罗后来在耶路撒冷被捉拿也是一样，犹太人就已经乱了，然而罗马的巡抚听见了，罗马的官听见了，就出面，他们就把保罗带到罗马的这个政府里面保护他，然后保罗要求他可不可以让保罗来对百姓说一些话他就娶了保罗。然后后来我们看见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想设计埋伏杀害保罗他们想要求这个罗马的官让保罗把保罗带到公会让他们来审问，然后他们就打算在路上 埋伏把保罗杀害。后来保罗的侄儿去告诉保罗这件事，保罗就要他告诉罗马的官，这个菲斯都啊，那么菲利斯还是菲斯都，菲斯都，那么然后呢，他们就连夜把保罗，这个罗马的官就连夜把保罗送到这个该萨利亚去。所以我们就看见啊，保罗他自己也就是享受这样的保护。然后后来他在罗马政府的保护之下，虽然这些犹太人想再一次啊，又再一次想要埋伏来杀害他，但是保罗说我要上告于该撒，所以罗马的军队就一路保护他，最后把他送到罗马。以后保罗就在罗马，虽然是在监狱的里面，但是罗马政府允许他有相当的自由，所以在罗马两年的时间，他是在自己的家中啊，当然有罗马的兵丁啊，24小时与他同在，但是他就可以在两年时间在罗马也把福音传遍了啊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他自己也是因为罗马政府能够有这样子的治理，带来这样的社会的平安跟宁静，就社会上的秩序，所以他才可以得以在耶路撒冷跟罗马能够来传神的道。相反的，如果不能够得到宁静，而有骚动跟逼迫产生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跟他的同伴就不得不离开那些城市。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3章、14章，保罗到了安提阿，到了路斯德特匹这些地方，都是因为犹太人起来反对他，引起骚动，甚至拿石头打他，以为是把他打死了。所以保罗就受到这些逼迫，以至于，但是没有看到政府出来，好像在以弗所，在我们刚刚说的耶路撒冷，没有出来来出面来维系这个秩序，保罗就被逼不得不离开这些城市，不得不离开他所创立的这些教会，就继续到别的地方去传他的道。因此保罗说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使我们可以平安宁静的来过生活，而这个是首先的目的，使得我们来传这个天国的福音，神的托付以及神给我们的责任能够不受拦阻的去完成。那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已经很清楚，这个大使命，但是呢最终的目的保罗说是要让我们可以完成神给我们的责任。神给我们什么责任呢？就是我们需要过敬虔端正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神给我们这个托付，要我们完成这个大使命，但是神也给我们赋予我们责任，我们是要在这样的一个世代活出敬虔端正的生活。那这个是我们为君王跟在位的祷告的最终的目的啊。首先的目的是我们可以过安静啊平安宁静的生活，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因此可以活出敬虔端正的生活。那么敬虔主要是指对神的敬畏和对神的这个敬拜，所以敬虔的人是敬拜神的人，是敬畏神的人。端正呢，主要是指对于道德伦理的认真，以至于在这方面可以在道德伦理上可以过一个高标准的生活啊。所以敬虔是指的向神的敬拜和敬畏，端正呢是指伦理和道德这方面我们很严肃很认真的在这方面尽我们的责任，活出一个高的标准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基督徒要能够活出这样子敬虔端正的生活，唯有我们在位执政掌权的 能够来维系整个社会的法律和安宁，能够罚恶赏善，而且呢，能够行公义、好怜悯，维持整个社会的秩序，使得我们可以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可以不受拦阻的去传扬这个福音，领人做主的门徒，以至于同时我们也可以在这样一个安静的社会，可以不受拦阻的来敬拜神，并且我们这样的敬拜神，就让我们可以去遵行神的命令，可以过一个端正的生活啊，可以活出一个端正的生活。所以我们神给我们的托付要履行，神给我们的责任要履行，就需要执政掌权的来这样子的维系整个社会的秩序跟安宁。而如果我们可以不受拦阻的去传福音，领更多的人来相信基督，同时我们过敬虔端正的生活，就使得即使是不信的人也对基督徒会有存着尊重。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来达成神给我们的使命跟责任。如果大家记得《使徒行传》第五章讲到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两一对夫妻欺骗神，欺哄圣灵，后来就受了审判，就死在使徒的脚前。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凡听见这事的人都惧怕。不但如此，接下来他说，神又借着使徒的手行了许多的神迹，而当时的百姓们，他们看见教会过这样子端正敬虔的生活啊，我们看到这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撒谎就受了审判啊，所以呢，全教会跟听见这事人都很惧怕，而且使徒的手，神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我们要知道，所有耶稣的事工跟使徒的事工，神迹奇事都是来印证所传的道，绝对不是只是单单行奇事让人觉得赞叹跟惊讶，乃是配合所传的道。于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作者啊，就说到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也就是使徒教训人的地方，其余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可是百姓怎么样却尊重他们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一方面力劝提摩太要为各种类的人，所有种类的人祷告，但他也特别提出一个种类，就是君王和一切在位的。而为这些人祷告，首先的目的是可以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平安宁静的环境，我们可以去履行神给我们传福音的使命，同时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也就叫我们可以过端正敬虔端正的生活，那可以真的是领更多的人来成为基督徒。而即使没有马上相信，他们也会对基督徒存着尊重。好，那这是保罗劝提摩太要为什么样的人来祷告，以及特别是其中一个种类的人，为这个种类的人祷告的目的。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那这个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前面为万人，为所有种类的人祷告，而且为君王跟一切在位的人祷告。保罗说，我们如果这样做，我们如果这样子的来为他们祷告，这是好的，并且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是提供一个进一步的动机，我们为什么要为万人、为君王和在位的祷告？因为这是好的，在神看是神所喜悦的。然而他再进一步提出要为万人祷告，为什么要为万人祷告？再进一步 提出一个一个动机，他说他愿意，就是这个他是神啊，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这里你会再发现哈，万人跟第一节的万人是同一个字，所以还是神愿意各种类的人都能够得救。那这个神愿意万人得救，我想大家一定会联想，就呼应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在那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保罗再一次彼得也是曾经说过同样的话，神愿意万人都能够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悔改沉沦他愿意万人都悔改。但是保罗还加上明白真道，明白真道不是单指理性上的了解，明白真道还要加上从心里信服所明白的道从心里信服，意思就是说去领受而且愿意听从。所以这个明白真道，圣经里面讲到听，你们要听，或者讲到你们明白，这些都不是只是单指理性上的知识性的，都是一方面不能够缺乏理性跟知识的了解，但是同时这种认同必须是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信服，使我们愿意照着所听见的或者说照着所明白的去遵行去顺服，去信服我们所听见的这个道。所以呢，神愿意万人得救而且明白真道，换句话说，这个就是愿意万人都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做救主，而过一个新的生活，过一个完全跟过去活在罪中不同的生活。好，那么但是接下来保罗就提出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的原因，他说因为只有一位神。首先他说神愿意万人得救，这里又再一次着重在各种类的人，因为只有一位神。这位神他是万民的神，他不仅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神，他也是外邦人的神，他是万民的神，因为只有一位神，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就只有一位神，所以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神，他也是外邦人的神。不仅只有一位神，而且呢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意思就是说只有借着一个人来使神和人之间原来被破坏的关系能够得以恢复，所以只有一个中保。原来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和好的关系被破坏了，因为罪就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成为神的仇敌。那么借着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就使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恢复。那只有一位，换句话说没有别的途径。那这位中保同样的不仅是犹太人的，也是外邦人的中保。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为万人来祷告，为万人的得救祷告？因为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个中保，这一位神，这位中保是各个种族、各个文化、各个国籍，每一个万国万民都是尊这一位神为神，都只有借着这一位中保来跟神恢复和好的关系。那当然保罗在这里最后就提到这一位中保他是为我们舍命作为赎价，来使我们跟神恢复一个和好的关系。 因此保罗在这里再一次强调，这位神他是万国万民的神，而且他差他的儿子来为万国万民的人舍命做赎价。所以不分种族、国籍、文化、社会地位啊，君王也好，在位的也好，或者是这个财富、贫富，或者是性别，不管是什么，都是借着这位耶稣基督来跟神恢复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既然神关心所有种类的人，既然神是所有种类人的神，神也关心所有种类的人，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救赎，所以我们也要关心神所关心的，我们就要为万人来祷告。那主要当然就是为他们的得救来祷告，因为从这上下文来看。好，那这就是我们先明白圣经上神的话给我们这样的劝勉，给我们这样的命令，这是我们要去遵行的。那但是今天呢，我没有时间把为万民祷告、各种类的人祷告能够做详细的来说明，因为这个为万人就包括我们也需要为宣教士的宣教的工作祷告，我们要为各种不同的族裔祷告等等，我们是也要为各种人，所以不只为君王跟在位的，我们需要为老师学校教育制度，我们需要为医生我们需要为商人我们需要为科学家，就是要各种类的人祷告。但是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把这个方面来详细的说明，我们就只说我们自己在为我们所关心的慕道朋友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实际的来实践。那么在为慕道朋友祷告，我们实际的实践，首先我们需要认清一件事，撒旦对人主要的辖制有两方面。我们看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保罗他讲到他所进行的这场属灵的征战，第十章的第四节，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你这里可以看见一件事情，保罗描写撒旦呢在人身上建立了坚固的营垒，在不信的人身上，保罗说撒旦筑了一个坚固的营垒。那么保罗说他征战不是凭血气，所以呢只有凭着祷告，因为这里说得很清楚，是征战的兵器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来攻破这个坚固的营垒。所以呢我们仍然需要去传福音，去跟慕道朋友交朋友，去把福音的真理向他说明，但是我们要了解他的里面有一个坚固的营垒，这个坚固的营垒在这里保罗说是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还有呢他说把人的心意夺回。那这各种的计谋，撒旦用什么计谋呢？用什么来拦阻人来认识神呢？而且把人的心意掳去呢？因为这里我们要把人的心意再夺回所以主要是两方面，一个就是偶像，这是撒旦他在不信的人身上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计谋，就是偶像。那么这个偶像包括有形的跟无形的，有形的偶像就是我们看到这世上有各样的宗教团体来引诱人拜偶像，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佛教、回教印度教、伊斯兰教日本有神道教 这所有各种的宗教来引诱人去转离神拜偶像，算命风水啊，巫术，紫微斗数，这些都是引诱人去拜偶像。这当然这些是比较有形的，但是呢这偶像也包括无形的。撒旦会使用政府，使用机构，使用传播媒体、教育制度、社会文化这些东西来引诱人崇拜什么呢？崇拜金钱，崇拜名誉，崇拜成功，崇拜权力，崇拜享乐，崇拜科学，崇拜艺术，崇拜政权，你还可以再列，崇拜我们的儿女。所以呢，这是撒旦很重要的，而且我们要了解，这是个坚固的营垒。这个偶像，有形的跟无形的，是很坚固的，这是打不破的。那我们今天可能连基督徒，我们都还犯这样的罪，因为我们虽然不拜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却拜无形的，我刚刚列的各样的无形的偶像，这是一个撒旦的诡计。第二，错误的思想形式。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们的思想是一个最主要的战场。你想啊，你今天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因为你心里面脑子在想什么，你就做了。你口里所说的话，心中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今天行事为人，中国人说一念之差，这个思想是一个很大的战场，而这个思想是撒旦一个坚固的营垒，有各种错误的思想。所以撒旦呢，他扭曲价值。我们看今天在美国社会，堕胎啊 ，pro-choice 这个价值，他把它扭曲。那么同性恋，我们甚至连基督徒都说同性恋，因为科学家研究说他们脑部构造啊生来就不同，怎么可以定他有罪呢？扭曲我们的价值。如果你在圣经里面看，同性恋不是因为他生来生理的构造，这是罪。所以呢，另外撒旦也鼓吹很多错误的观念，而且这个那些拜偶像的宗教也赋予我们很多错误的思想。譬如说佛教讲轮回，譬如说我认识一个姊妹，她的母亲是参加一贯道，这个入教的时候要发毒咒，那这种毒咒发过了，这些错误的扭曲的价值，这种错误的观念就在人心里面形成一个捆绑，这是撒旦坚固的营垒。形成这种错误的思想，形成就控制了我们，以至于我们就被关锁在属灵的黑暗里面，我们就不能够明白真理。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说，他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这是撒旦很厉害的第二个，一个是拜偶像，一个就是这种错误的思想形式来用这来控制。所以我刚刚提到那位姊妹，她的母亲拜一贯道，后来她跟她母亲传福音，她母亲就信了基督教，但是呢她后来生了病以后呢，看了很多医生都找不出生病的原因，查不出任何原因，但是呢就是身体很软弱很软弱。这时候她就想起她入一贯道发的毒咒，所以他就害怕了，于是他就回去拜一贯道了。所以你就是看到这个坚固的营垒，这些东西是捆绑控制我们，使我们就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就陷入被关锁在属灵的黑暗里面，我们就 不能够让福音的光照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因此这些是撒旦坚固建筑的坚固的营垒，这种坚固的营垒主要建造在人的思想里面，建造在人的思想里面，于是就控制我们，就把我们关锁在属灵的黑暗里面，使我们不能领受福音的真理。甚至这一种思想的控制，使一些人甚至做出残害毁灭人的行为。我们看到一些异端的宗教集体自杀，这种错误的思想，他们以为，那我们看到现在的恐怖分子，他以为他自杀炸弹这样子爆炸他就可以上天堂，他真的是这样相信。所以为什么他那么勇于冒死在所不惜，就这种错误的思想。所以这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的。所以这个坚固的营垒是不能够凭血气去攻破的，只能够靠神有能力去攻破，就是要祷告。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你的家人你的亲人还没有信主，我也知道有一些人的家人过去拜偶像，到现在还被这个偶像所就是被偶像他信的偶像的那种错误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啊，像毒咒啊，像轮回啊，啊，像有一种就是他怕背叛了他拜的偶像会有灾祸临到他身上，就这些东西都是撒旦的坚固的营垒，攻不破。那错误的扭曲的价值观，不要说不信的人，连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很重要的事情要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心意被更新而变化，你们才有可能查验神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慕道朋友祷告。那接下来我们就讲比较具体的，我们要首先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建立祷告的资料卡。我鼓励大家做这件事情。我们现代的人，你所有的东西你都会分类档案归档资料卡。那么我们要代祷，我们也有我们该尽的责任。我们可以首先要去了解我们所代祷的人，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收集到对他们的了解，我们可以把它成为建立一个档案，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关心的慕道友把它分类。我们周围我们有一些我们直接在带领的，有一些我们虽然还没有进行向他传福音的这个行动，可是我们要从祷告开始为他们祷告。那我们有很多的家人可能远在大陆、香港、台湾，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当然我们也要向他们分享。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关心的朋友分类，那我这里列举几类。我们的亲人，我想这是首先每个人都有的。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一些大学同学，我们高中的同学，或者我们过去透过别人认识的一些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现在居住的所在有邻居，我们左右我们的邻居，对门，的邻居。我们的同事，如果你是有工作，在你工作的场所有你的同事，或者你所接触像运芬他辅导的这些对象，你接触的一些你服务的一些人等等。还有呢，有时候是陌生人，你不认识他的，但是呢有个机会你认识了这个陌生人，那你就把你要关心的人把它分类，每一种你用一个档案夹，你把他的资料放在这个里面，然后你就可以第二步就去收集有关他的资料，可以把它写下来，花点时间，把它写下来。那特别是过去的背景，譬如说他过去信仰的背景，他过去从小长大的背景，有时候我们的背景给我们很深的影响。因为我刚刚说那个坚固的营垒， 你要了解那个坚固的营垒，撒旦在他身上建筑的那个坚固的那个营垒啊，那种错误，有时候因为从小的家庭的环境啊、有时候就造成他心灵里面的一些不，也许随便举个例子吧，也许自我的形象不好，那这个也是撒旦的坚固的营垒，因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啊。那所以呢，过去的背景等等，他的宗教观、他的价值观这些方面啊，我们需要去探讨。然后呢，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他们实际生活的需要。耶稣传道要显明神的国来到，但是他医病赶鬼是显明神国度降临啊，借着医病赶鬼来显明神的国度降临，这是最先的重要的意义。其次的，然而也确实他也顾念人的需要。所以记不记得我们讲到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是看到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羊没有牧人是表明什么？他们需要属灵的引导啊，这个羊要牧人的引导，这是圣经的一个比喻性的表达法。所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啊，他就供应他们属灵的需要。那当然后来门徒说天已经黑了啊，请夫子打发他们散去，可以买吃的。后来耶稣就行了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但是马可福音第八章，耶稣行神迹喂饱四千人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那是耶稣怜悯他们肚子饿了没有得吃，所以耶稣就主动提出来说，这些人跟我在这里已经几天了没有得吃，我恐怕打发他们在路上他们会疲乏。所以呢，耶稣就再行了一个神迹喂饱了四千人。前面的怜悯是怜悯他们缺乏属灵的领导，这个行喂饱四千人的神迹是怜悯他们肚子饿，生活实际上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去了解慕道有实际的需要啊、所以啊、我们关心他们的得救的时候，也不要忽略他实际的需要啊。那我们可以把这些收集放在一个资料夹里面。那所以接下来呢，我就是简单提到怎么样来进行祷告，当然这是需要操练的啊。首先要强调的，我们个人要预备我们自己，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自己必须存一个谦卑痛悔的心，是谦卑的，而且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是需要神的怜悯跟恩典。我们为慕道而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站在一个高的姿态，我已经蒙了救赎，这些人还不认识神。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蒙恩，我们是因为悔改，我们是在神面前痛悔，撕裂心肠，我们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在为慕道朋友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是要先预备自己，存着这样子的啊，具备这样的心来到神面前。第二，我们与慕道友认同来认罪祷告，就是说我们与他表认同的来认罪。假设我今天带你这朋友他是拜偶像的，我就跟他认同说，神啊，求你赦免我，也赦免他，也赦免我们拜偶像的罪，就是表认同的来承认自己的罪，也承认他的罪。好，那我列了几个经文啊，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但以理书，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的祷告，那里圣经把他们的祷告记载下来，他们都不是说，神啊，你看你这些你的百姓犯了罪。但以理，至少以但以理来说很清楚，但以理一生在但以理书看到的，这是一个他一生敬畏神，他被掳立志不以神的王的膳跟王的酒玷污自己，他四个朋友宁可被丢在烈火的炉中，三个朋友宁可被丢在烈火的炉中也不拜巴比伦王立的金像，但以理宁可被丢在狮子坑中仍然一次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 但是但以理认罪的时候，他说我们得罪了你，我们啊，但以理的认罪不断说，而且他说君王承载他把各个阶层的人所犯的罪他都来承认，所以我们为穆道友，我们跟他表认同的来向神承认我们所犯的罪啊。然后第三呢，我们就要为他代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收集的资料打开，你坐在神面前也好，你跪在神面前也好，你一个一个，你要一个一个代祷啊，这是要具体的一位一位来代祷。所以我们就可以打开，我们就可以 review 我们收集的资料，存着一颗敞开的心，让圣灵来引导你，来教导你，针对他需要代祷的来为他祷告。圣灵可能特别让你在 review 的时候看见他所受的那个捆绑，撒旦的营垒，很强的一个营垒是什么，就激动你在这方面来为他祷告啊。圣灵可能引导你看到他的需要，你就为他的需要祷告。所以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可能他们得了癌症，我们也要为他的癌症得医治来祷告啊。那就是让圣灵来引导，这是要操练的，这是要操练的。你就是把心打开啊。我不晓得怎么跟大家来描写啊，就是心向着神，然后你等候，你等候圣灵会来带领你，就会把负担放在你的心里面啊。你们就去做看看啊，你就可以知道啊。那么同时呢，第四，我们要涵盖各方面的来祷告。那也用我们刚刚所提的各种不同的形式来祷告啊。所以我们热切的，我们恳切的，我们也尽可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啊，很完全整各方面，涵盖各方面整全的，我们来为他们代祷。但是最后我们要持续不断的，也就是说这不是只是一次两次，这是要继续不断的。我想我们都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继续不断的啊，甚至我们不一定可以亲眼看见我们的祷告的应许成就啊。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是 Muller 他为他一个好朋友祷告63年，因为那时候我为我父亲的得救祷告，虽然我父亲他曾经在美国一年在步兵学校读了一年，他也在那时候军中的牧师给他受洗，但是他没有真正明白这个真道，就是说没有真正的是领受这个救恩，所以我一直为他祷告。那有时候我自己都会灰心，那神有一次就用这个故事来激励我。穆勒为他的朋友祷告63年，他死的时候他没有看见这个朋友悔改，但是在他的 funeral， 在他的丧礼，这个朋友悔改接受了基督啊。那我在准备这个课程也看到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有一个父亲他是一个宣教士，但是结果他的儿女当中除了一个儿女是接受了基督做救主，其余的儿女都悖逆，都远离弃了神，但是这个父亲，这个 grandpa， 他不灰心的祷告，他也是活了90岁，到他90岁过世的时候，他还没有看见他的儿女，其他这些悖逆的儿女归向神。同样的，是在他的 funeral service 啊，在他的安息礼拜，有3个儿子信了，悔改之后。最叛逆的那个儿子也悔改，后来成为宣教士的，被神所重用。我记得我也在母亲节分享过，有一个母亲为他的儿子的得救祷告，后来这个母亲过世了，这个儿子母亲曾经送他一本圣经，母亲过世以后，这个儿子他搬家的时候呢，连这本圣经他都不要了，他 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保留的价值。几经波折，他长大读书，读了医学院，医学院毕业，就在一个医院里面做医生。有一天医院来了一个病人，一个穷苦的病人，这个病人一无所有，但有一本破旧的圣经。这个病人看这本破旧的圣经是宝贝，带在身边每天读。这本圣经已经被他翻烂了，里面满了他的这些笔记啊，这些记号。但是这个穷苦的人终于死了，医院的人不知道怎么处理他这本圣经，就护士有一个护士就随手交给这个医生，这个医生拿起来随手翻一下，第一页映入他的眼睛是写着某某爱儿，这一本圣经能够使你明白神的真道，归向耶稣基督。原来这一本圣经就是他母亲送他的那本圣经。于是这个医生拿着这一本书回家，跪在神的面前悔改，以痛哭转向这位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继续不断的祷告，求神赦免我们。我们确实在祷告上是最弱的一环。我不知道你家人，你为他的祷告有多少，你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没有认识的我们周围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盼望我们能够真的借着圣灵的帮助，可以持久的热切的，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为我们没有信主的这些家人朋友来祷告。他们是神给我们放在我们周围，神既然把这些人放在我们周围，这是我们的责任，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舍命，成为多人的赎价。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败坏了死亡和撒旦的权势，把我们世人从罪中拯救出来。在这世上只有一位神，也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既然神是万人的神，也关心万人的得救，我们岂不当首先最重要的来到父神的面前来祷告，来为万人祷告，为各种的人祷告，也为君王和在位的执政掌权的祷告，也为教育的老师们祷告，也为科学家们祷告，为商人祷告，为各种的人祷告，然而也为我们周围神所托付我们的亲人朋友同事邻居祷告。撒旦在不信的人心中筑了一道坚固的营垒，就使这些人被关锁在属灵的黑暗中，若不是借着祷告，不可能把这个坚固的营垒击破。求主帮助我们认识这样的真理，使我们起来祷告。我们不仅关心万人的得救，也关心他们生活的需要。许多时候他们在生活的需要上，借着生活的需要来得到神的眷顾，能够来认识神。主啊，求你的圣灵就是来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来把祷告的负担 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来带领我们，真的是在祷告上，首先最重要的，在祷告上付上代价，从祷告开始。好像格列汉牧师说的，祷告，祷告，祷告，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靠着神有能力来攻破撒旦坚固的营垒，使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都被除去，能够把人的心意夺回，使他归向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